突发美中经济开战，川普取消川集会，将会加征8%关税。中共财政被爆崩溃前夜，人民币将成为废纸，全汪洋暗中上位。俄罗斯入冬前发起猛攻，几乎断电，宣布全国警戒。于朦胧效应，芒果系全线崩塌，副总都走咗佬。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我系魏玲。今日是10月10日星期五，我们先看一看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在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指控中国近日致函多国，计划对稀土和其他元素实施出口管制，形容这个是敌意浓厚的举动，将会造成全球市场堵塞。川普表示，原定在两个星期后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和习近平的会晤似乎已经没必要。他说，我从未想过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或者就好像所有事一样，时机已经到，最终尽管可能带来痛苦，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政策之一是大幅提高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还有很多其他反制措施也都在这里认真考虑之中。川普最后写话，这一封信出现在中东迎接3000年动荡之后的和平之日，我想知道这个时机是不是巧合。他强调，如果中共不撤回这个敌意命令，身为美国总统，他将被迫在经济上采取反制行动。共和党籍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共的行为是向美国在经济上宣战，中共用装满了子弹的枪向美国开枪。穆里纳呼吁说，美国国会应该立即通过法律结束对中国的贸易优惠，同时建立关键矿物的韧性。穆里纳说，习近平只是尊重力量，穆里纳已经准备好和各方面合作，来展现美国的强力回应，以保护美国人民，维护供应链，并切断美国资金和科技进入中国。川普今天下午再发帖表示，刚刚获悉中共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向世界发出了一封极具敌意的信函，声称将会从2025年11月1号起对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到一些非中国制造的产品实施大规模出口管制。川普宣告，鉴于中共采取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立场，并且只是代表美国，自2025年11月1号开始或者是更早，美国将会对中国征收 8% 的关税，它的税率将会高过它目前缴纳的任何关税。此外，从11月1号开始，我们将会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川普最后说，难以置信中共竟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剩下的就将成为历史。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南部外海当地时间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的地震之后，在当地今晚再有规模 6.9 级的余震侵袭，当局随即再次发出海啸警报，目前至少有6个人丧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这一次主震是由马尼拉海沟移动所引发的，虽然地震达到 7.4 级，但是地面实际没有达到同等的剧烈程度。而台湾地震专家郭海文认为，后续可能有8级的强震发生。20届四中全会前夕，中共党媒持续鼓吹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但是一名中共地方财政官员向大纪元独家爆料，中共地方政府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已经失能。他并提醒民众，中国经济明年更加困难，应该及早做好财务的避险。近日，中共南方某省财政官员化名杨清透露，他所在的省的财政收入在全国前列，但是疫情三年耗尽资金，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每年拿走地方 50% 的财政收入，地方因为承担过多项目，资金缺口巨大。 杨清表示，官方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基本上历年都是增长的，但是为什么之前从来都不提三保，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近年强调三保，这个本身就讲明出现危机。他说，真实的财政收入一般人并不知道，中央政府对外是一本明账，对内是一本暗账，这个暗账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杨清说，地方政府已经濒临崩溃，他所在的当地政府今年7月起陆续暂停了几十个三保项目，涉及公务员人工、物业管理开支、公共设施采购等，政府基本职能已经难以维持。他警告说，财政危机反映社会乱象即将浮现。杨清认为，中共财政问题真正暴露出来就是从新冠疫情开始的，经济变差、疫情封控政策是重要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杨清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将中国民众身上的血全部要吸干，从1949年到现在走的这条轨迹来看，本质是不会变的。杨清坦言，现在有不少的公务员在这里考虑后路，比如出国，也有人提前已经通过第几元退党网站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虽然中共官方强调经济光明论，中国社交网上信息显示大批工厂的老板趁着长假倒闭走了佬，也都有不少的博主谈论中国经济困局，警告准备勒紧裤头带过苦日子。杨清对此警告，2026年经济将会更加困难，形势好似明末崇祯危机，财政、社会、军事问题交织，怎样减少财富上的损失？他建议民众不要将钱全部存在银行。他说，人民币迟早要变成一张废纸的，对啲美元现金放在身边，如果中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可以少受一些损失。他强调，中共财政危机不是即将爆发，而是已经全面爆发。与此同时，除了我们昨日讲的动文爆料，习近平突发中风紧急送院，另外一个爆料渠道亦都传出类似的消息，甚至透露元老控制了205名的中央委员杨汪洋顺利过渡的消息。这次在关键的四中全会即将要召开的时候再度传出他中风，确实有些巧合，所谓精准中风。时评人唐正远讲笑地说，恐怕他是被中风的可能性更大。唐正远分析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中了风，中共肯定第一时间对外进行严密的封杀和隐瞒，中共反而可能要叫李强继续留在北韩，这样才可以扮无事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另外，唐正远还透露，他从一个副国级层面的渠道获知，习近平其实在两三日之前就已经中风，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与此同时，党内高层亦已经达到共识，杨汪洋主持过渡。消息还说，胡春华可能是极少数无需要谈话的成员之一，因为立场早已经明确，不在犹豫之列。爆料还提到一个劲爆的消息，据说习近平去年三中全会以后就失去了军权，习多次反扑，但是宣告失败。这一次，习近平将会完全退下来，只是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职务，直至到明年两会就一个程序正式退场。但是亦都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中风的消息是假的。时政评论人张天亮在自媒体指出，10月9日，中共增加了五项稀土管控，这个动作就是要挟逼美国向中共屈膝投降。他明显带有习近平的手印，好似战狼的风格。这种破坏双方会面气氛的行动，其实是习近平以退为进，极限施压。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况的最新情况。俄军在冬季之前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俄罗斯在10日凌晨猛烈轰炸乌克兰基辅的基础设施，造成断水停电，陷入一片黑暗。在昨日，俄罗斯无人机亦都空袭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引发大火，导致30,000户的居民停电。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表示，俄军锁定关键基础设施大肆攻击，已知的有9个人受伤，其中5个人送院治疗。 他还说首都左岸地区已经没有电，同时也都出现了供水问题。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费多罗夫表示，俄军夜间仲对扎波罗热发动了至少七次无人机攻击，造成一名七岁的小老哥丧生，至少三个人受伤。另外，根据路透社在10号的报道，自从2022年以来，欧盟对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俄国能源的依赖已经减少了大约 90%。虽然是这样，路透社对数据分析显示，今年前8个月，欧盟仍然从俄罗斯入口超过110亿欧元的能源。而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的入口较去年同期增加，其中包括5个在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好像法国、荷兰、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俄罗斯问题专家拉古南丹将增加能源支出描述为这些国家自我破坏的行为，因为能源销售是俄国在和乌克兰交战的时候最大的收入来源。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获得了资金，以继续在乌克兰部署武装部队。报道指出，这个亦都点燃了美国总统川普对欧洲的怒火。川普在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中严厉批评欧洲领袖，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所有这类的采购。欧洲不能够再这样做，一边支持乌克兰和俄国交战，一边从俄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尴尬。根据报道，欧盟已经禁止采购大部分的俄国能源，并宣布计划对俄国液化天然气的禁令从2028年提前到2027年。根据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目前是欧盟最大的俄国能源入口产品，占总采购量的近一半。但是这也都意味着欧洲的资金可能在未来一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继续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战争行径。川普就提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取代欧洲失去的俄国供应来源，而很多分析师也都表示这种转变有可能达到。就算在华府将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的时代，这样将加剧欧洲对美国能源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川普政府在9号提议禁止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因为中国航班飞越俄国领空可以减少飞行时间，较为悭油，会不利于美国航空业者的竞争。路透社报道，这项提议在中国9号宣布加强限制稀土出口管制之后传出，是美中贸易战的又一升高形势。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当年3月禁止美国和其他的多个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越俄国空域，以报复华府禁止俄国航班飞越美国领空。中国航班没有遭到俄国的禁止，因此一直利用这个优势提高它相对于非中国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的市场占有率。运输部表示将会给予相关中国航空公司两日的时间回应这项的提议，并表示这项禁令可能最快在11月生效。此外，美国参议院通过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亦都批准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对东欧、波罗的海等国提供安全支持的专项资金。特别要提到的是，该法案还特别授权波罗的海国家跨境转让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实际上就是允许他们将手入面的海马斯转让给乌克兰使用，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每一次转让都要得到美国办手续。在星期五，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出炉，由委内瑞拉反对派女性领袖马查多拿到，而不是外界热议的美国总统川普。诺贝尔委员会称赞马查多面对委内瑞拉不断扩大的独裁主义，领导了民主斗争，让民主的火焰在日益黑暗中燃烧。根据挪威媒体 VG 报道，委员会在这个星期一已经作出决定，之后的任何进展，好似加沙协议，原则上是不影响这一届的评选。获奖者马查多在10号在 X 平台发帖表示，将他的奖项献给川普总统。他写话，我将这个奖项献给委内瑞拉受苦受难的人民， 亦都献俾川普总统对我哋事业嘅果断支持。我哋正处于胜利嘅边缘。喺今日，我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川普总统、美国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同全世界民主国家作为我哋实现自由同民主嘅主要盟友。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嘅落选，白宫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政治置于和平之上。不过，川普总统喺颁奖前夕就曾经表示，他对能否获奖并不在意。川普在星期四会见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时候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怎样做都可以。川普强调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拯救很多生命。川普同时也表示，他对和平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说，我知道的是，从来没有人在九个月的时间里面解决了八场战争。而我已经阻止了八场战争，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川普之前曾经多次表示，他有资格拿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今年再度同奖项无缘，将是对美国的侮辱。在9月30号的全球美军将领会议上，川普对几百名的军官说，我不想拿，我希望国家能够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国家应该是获奖，因为前所未有过这样的成就。自从2018年以来，川普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但是尚未获得这个奖项。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坠亡之后，他的经理人公司天娱传媒操控艺人的惊人黑幕被揭开，而天娱传媒隶属于芒果超媒。截至到10月9号收盘，芒果超媒股价暴跌 6.68%。大陆媒体报道，芒果超媒在10月9号的深交所互动亦中披露，截至到9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是37,900户，较上期减少了15,400户，减幅是 28.92%。根据报道，芒果超媒主要的业务，芒果 TV 互联网视频、新媒体互动娱乐内容制作、内容电商等。2025年中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是59亿6,400万，同比下降了 14.31%，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7亿6,300万，同比下降了 28.31%， 扣非净利润6亿1,000万元，同比下降了 33.15%。 10月10号，芒果超媒董事会发表公告说，该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骆泽君的书面辞职报告。上述消息出来之后，引发网友热议，纷纷地说，9月11号于朦胧撕开了一个口，了解之后形成环闭抵制，大家投资的时候了解清楚，不是就会血本无归。芒果超媒开始跌了，网友真是聪明啊，全民抵制，股民赶快抛售，后面会跌得更厉害，人民的力量不容忽视，猛龙加油。在9月11号37岁的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北京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火速结案。网络质疑他的丧生原因不单纯。10月10号，位于朦胧土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超过26万人。于朦胧曾经因为拒绝潜规则被雪藏三年。有消息指，早在2013年开始，天娱传媒就掌控他的演艺生涯，他曾经试图脱离控制，却引来杀机。有广法指向天娱的资金来源涉及红色权贵的洗钱渠道，并牵连到对男女艺人的潜规则压迫。有网友说，北京天娱传媒的控股公司是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100%的控股，上海天娱传媒的控股公司是芒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芒果超媒的股东其中之一是全国社保基金112组合，所以仲真系同所有嘅人相关啦。美国参议院喺星期四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2026年财政国防授权法案 （NDAA），总额达到9,247亿美元，为美军年度国防政策同预算框架定调。法案授权8,780亿美元俾战争部。另外拨350亿美元给能源部，用来维护美国核武库。法案在政府自从10月1号关门 两党对视僵持的背景之下，仍然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被视为少见的共识时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法案重点在于重建美国军事工业基础，推动五角大楼预算和采购体系的历史性改革，其中作为年度国防法案的一部分，将强制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辉达和超美必须确保美国企业早过中国公司取得它的产品。彭博社报道说，该法案共同提案人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指出，这个法案主要是提振美国尖端产业的竞争力，并抑制对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出口。报道指出，参议院这个举动是在川普政府今年夏天和辉达和超美达成协议放宽对中国管制措施之后作出的。在众议院九月通过的版本中并没有包含出口管制的条款，现在美国参众两院必须协商最终的方案。 AI 政策非牟利组织美国负责任创新总裁卡森表示，这一项措施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胜利。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